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2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拜登任命的驻北京大使伯恩斯表示，对台湾问题上不应该相信中国。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会议，塔利班准备与俄中及伊朗合作。英国政府警告，冬季可能日增10万例新冠确诊。俄罗斯疫情升温，普京批准停班一周。美国计划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最新联合民调显示，超过90%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佳。专家警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08金融危机重现。俄罗斯称，普京与拜登可能年底前会晤。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思想自由在全国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侵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驻北京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星期三在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表示，对台问题之上不应该相信中国。他建议美国向台湾出售更多的用于防御的武器。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8月20日提名退休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是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三听证时作出上述表述的，参议院将确认他的任命。伯恩斯在听证会上揭露中国大陆战机不断地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他称北京的行径应受到谴责。谈到台湾局势，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人，我们的责任是让台湾成为一个强硬的对手，继续为其提供军备以加强其防御。美国自1979年以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但美国国会同时通过相关条约，美国必须向台湾出售必须的防御武器。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台湾，在北京市台湾为其一个省份一直威胁台湾，如果宣布独立将动用武力进行统一。伯恩斯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牌外交官，多次在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星期三在参院听证会上，他使用非常严厉的语言谴责北京政权，他指责其在喜马拉雅山脉边界对印度，在中国海对越南、菲律宾和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在东海侵略日本。他补充说，北京发起了一场针对澳大利亚的恐吓运动，甚至最近还针对亲近台湾的立陶宛进行威胁。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在西藏的暴力，对香港自治和自由的镇压，以及对台湾的骚扰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停止。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的强势也无需高估，我们既不应夸大他们的优势，也无需低估，我们所需要的是自信。他总结说，中国朋友很少，没有真正的盟友。
俄罗斯举行阿富汗问题会议，塔利班派代表出席。据法新社报道，与会的俄罗斯、塔利班以及中国等国代表一致同意加强在阿富汗的安全合作，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人道危机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据法新社报道，阿富汗问题会议正在俄罗斯举行，塔利班派代表首次出席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这次在俄罗斯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的还有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亚国家，但是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在周三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为维护地区稳定，各国在安全事务上进行合作的意愿。这项联合声明并且表明，未来与阿富汗的任何接触都需要考虑一个新的现实，就是塔利班上台掌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开幕的时候表示，要拥有3900万人口的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 稳定，必须组建一个真正包容的政府，可以充分反映各族裔和政治势力的利益。拉夫罗夫还赞扬塔利班为稳定阿富汗政局和确保国家运作所做出的努力。一同出席会议的俄罗斯阿富汗问题特使卡布洛夫表示，希望塔利班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包容以及基本人权的要求。塔利班临时政府副总理哈纳菲表示，会议对整个地区稳定非常重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权。他表示，孤立阿富汗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在2003年将塔利班定为恐怖组织，但是多年来一直与塔利班保持联系。根据俄罗斯的法律，与恐怖组织接触将受到惩罚，但是俄罗斯外交部指，与塔利班交流对稳定阿富汗局势至关重要。英国日增新冠病毒确诊，一周内再次达到50,000例。不过，英国政府在周三表示，不准备采取室内戴口罩等严格限制措施。英国希望通过接种疫苗以及新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疫情。而俄罗斯疫情升温，普京批准停班一周。美国计划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单日新增确诊达50,000例，这已经是一周之内第二次确诊超过50,000例。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表示，冬季期间英国可能每日增至100,000例新冠病毒确诊，每天住院的人数将达到1,000人。英国累计新冠死亡139,000例，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英国公共卫生专业联合会等呼吁政府立即重新采取防范措施，比如室内戴口罩，鼓励远程工作，限制疫情。不过贾维德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阶段政府还不会实施紧急防疫的 B 计划。贾维德强调，目前接种疫苗仍然是防疫的第一选择，但是他重申，政府已经针对所有情况准备好应对措施，一旦医院面临压力，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另据报道，俄罗斯疫情严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三批准10月底到11月初停止上班一周的政府提案，以对抗新冠疫情攀升病例和死亡人数增加。普京和政府官员举行视频会议的时候指示，10月30号到11月7日的停班时间可以是地区提早或者延后。俄罗斯各地相继采取行动阻止病毒蔓延，反映了在国内民众普遍不愿意接种国产疫苗的情况之下，加强遏制疫情的紧迫。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最快在数周之后开放为5到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白宫周三说明接种计划的时候表示，全美大约2800万名5至11岁儿童将可以在全国过百间的诊所、地方药房或者学校接种疫苗。预计美国的疾病控制以及防御中心将在下个月初举行咨询会议，评估儿童接种疫苗的利弊。有关方面事前已经进行了研究，确保疫苗的安全性，相信最终会批准对儿童紧急使用疫苗。据白宫官员表示，现在美国已经有充足的辉瑞疫苗为合资格的大约2800万儿童接种，疫苗会使用较细小的针头，剂量也会比成年人小。由中国、日本民间团体联合实施的最新舆论调查显示，大概9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一年来也是急速恶化，将近70%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印象。据中央社报道，日本非盈利的组织言论 NPO 与中国的国际出版集团今年8月到9月底共同实施了第17届中日联合舆论调查，问卷面对面方式针对1000名日本人和1547名中国人实施民调，结果周三出炉。这份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感官没有改善，对中国印象差的日本人占了90.9%，较去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仅次于2016年调查结果的91.6%，是5年以来再次超过90%。认为目前日中关系好的日本人降到了2.6%。日本民众对中国 印象加者仅有 9%， 认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日本民众有 54.6%， 与去年的调查结果相差无几，而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印象的占了 66.1%， 较去年增加了13.2%。调查还显示，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感官开始重返这项联合与调查开始实施的2005年的水平。问及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原因，中国民众认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缺乏政治互信关系占了29.3%，比去年增加了10.4%。中国人对日本印象差的理由，回答日本过去侵略的历史没有确实道歉和反省占了77.5%。这项民调显示，中日之间因彼此的军事威胁被强调热议，两国人民感到不安之际，政府之间并没有发挥外交功能，加上新冠疫情导致两国民间缺乏直接交流，导致在中国有关历史问题再度成为了话题。专家警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两位知名经济学家近日联合发布论文警告，美国经济正在陷入衰退，可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严重。密西根大学 UM 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B 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反映美国民众的收入预期、就业状况以及对未来的经济预测。在2021年 UM 指数下滑 18.4 点，CB 的指数下滑 25.3 点，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两项指标分别下跌21和19点。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布兰奇弗劳尔和伦敦大学定量社会科学教授布莱森指出， CB 和 UM 的消费信心指数往往能提前18个月预测美国的经济衰退。这次发出明显的预警信号是2021年底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布兰奇弗劳尔与布莱森表示，美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落后近一年，失业数字也受到无薪假期影响导致失准。拜登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劳动市场，但是过去六个月虽然就业与薪资出现增长，但消费者预期明显下滑。目前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基本上已经崩塌，显示美国正进入衰退。
路透社消息，克里姆林宫在周三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年底前会晤存在现实的可能性。目前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冷战之后的低点徘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被问及今年是否可能举行会晤的时候表示，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会晤是相当有可能的。随着新科技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迫使人们透过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联合国宗教或者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沙希德周三呼吁联合国澄清思想自由权的范围和内容。沙希德向联合国大会陈述关于思想自由报告的时候表示，反恐措施、再教育计划、酷刑、强制使用精神药物和其他强制性的精神健康做法可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被用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或者使他们透露自己的想法。他指出，数字技术、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重大发展可能会对人们的思想隐私和完整性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他还表示，这份报告就如何尊重、保护和促进思想自由向多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提供建议。沙希德还表示说，思想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第一款规定的一项绝对权利，包含在其中的还有与之不同但是同样需要得到尊重有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强调，思想自由是许多其他权利的基础，即使在公共紧急情况之下它也不能够受到限制或者损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未被深入探讨的权利。他呼吁联合国人权系统进一步澄清这一自由的范围。 围和内容。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领先研究机构在周三共同发布了2021生产差距报告，指出尽管全球不断提升气候雄心和清零的承诺，但各国计划在2030年生产石化燃料总量仍然比实现巴黎协定 1.5 度目标所限定的石化燃料生产量高出一倍还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仍被囚禁的纳瓦尔尼荣获2021年度萨哈洛夫奖。欧洲议会称赞纳瓦尔尼为捍卫民主和自由、为反腐败而不懈斗争的勇气。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利发推说，他与腐败的普京政权坚决斗争，他为此付出了自由，甚至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纳瓦尔尼的真实写照。作为普京的头号敌人，纳瓦尔尼曾遭下毒，在德国获抢救返国后立即被打入监牢，他的组织被除名，但是在他的监狱深处，颇具威望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继续与普京对抗。面对政权不屈不挠的斗志，最终是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金发蓝眼很上相的高个头男子获得了欧洲议会本年度的萨哈洛夫奖。这一珍贵奖项的名称本身就取自于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洛夫。仅仅11年时间，现年45岁的前律师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被他重新命名为窃贼与骗子党的俄罗斯统一党最主要的对手。他的战友多年来有的被迫流亡，有的被迫沉默，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惨遭暗杀。官民排斥，国会没有任何席位，纳瓦尔尼通过阅读量极高的调查政权及经营腐败的视频获得了超级声望。他的每一个视频都以你好我是纳瓦尔尼开头，揭露俄罗斯深重的腐败，瞄准的有地方首长、有议员、部长。他的调查终于触犯了权制，2020年8月在西伯利亚遭人下毒，从此开启痛苦的疗程，然后接着是诉讼，最后于2021年2月被判两年半徒刑。这一事件开启了当局针对所有批评克里姆林宫、独立媒体的镇压。在9月份立法大选前，纳瓦尔尼的组织被定性为极端组织，强行拆散。如果说纳瓦尔尼从来都没有获得通过票箱对抗普京的机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以俄罗斯反对派第一名的身份与普京对峙。2011至2012年，纳瓦尔尼通过组织多次大游行获得名声。2013年在莫斯科市政选举中，他获得第二名，仅次于普京的亲信。即使今日身居监狱深处，纳瓦尔尼继续被视为是扎入普京脚心的一枚利刺。尽管他有意不提普京的名字，设法为自己的人马鼓起精神。9月份他在因斯坦格拉姆发声，别为我担心，我将最迟会在2051年春天出狱。同月立法选举投票时，他号召聪明投票，鼓励他的支持者把票投给所有有望击败克里姆林宫人选的候选人。他的支持者认为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因为普京当局最后被迫紧急灌票抢救本党的候选人。对俄罗斯反对党、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毒害纳瓦尔尼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克里姆林宫不容忍任何批评。反对派认为，所有的证据显示，俄罗斯情报部门试图从肉体上消灭纳瓦尔尼。纳瓦尔尼本人则指责普京本人亲自下令置其于死地。纳瓦尔尼几乎被毒死，他在飞机上昏死过去，飞机被迫紧急着陆，他被立即送医院抢救，转往德国医院治疗后终于得救。欧盟的一些实验室后来在纳瓦尔尼身上找到了苏联军方使用的一种化学毒素，但是克里姆林宫否认参与毒杀行动，并指控纳瓦尔尼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对于纳瓦尔尼的所有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位英雄。 在德国经过5个月的治疗后，纳瓦尔尼于今年1月17日重返俄罗斯。尽管他很清楚他将会被逮捕，果然下车一时他立即被逮捕。他随之呼吁俄罗斯人不要有任何恐惧，并公布一个调查视频，揭露普京的超级富豪朋友为其在黑海边上建造了极其豪奢的宫殿。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极其罕见，普京本人被迫亲自在电视上出面否认。然而纳瓦尔尼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浏览次数达到了几千万，同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但警方的严酷镇压很快终结了反抗运动。尽管身在监狱，纳瓦尔尼继续通过亲信在社交网络发表信息，辛辣地揭露莫斯科近郊文明监狱的囚犯生活。他还在狱中进行了长达24天的绝食，抗议监狱严苛的处境。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克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0月20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多以经济议题为焦点。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希望出台措施应对飞涨的燃料价格，以避免社会冲突。解放报严重关切生产和供应链因疫情数月困扰出现断裂，可能导致圣诞礼品及其他消费产品缺货现象。回声报侧重报道了布鲁塞尔试图汲取公共金融危机教训，就预算规则展开辩论。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十字架报突出的话题围绕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为克里姆林宫效劳，在全球介入各种冲突的话题展开。此外，台海局势以及经济放缓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为台湾献身吗？这是回声报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近来，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引发各方关注。回声报指出，中国攻打台湾可能不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这一天将无疑成为柏林墙倒塌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这一天正在悄悄逼近。报道隶属了最近数月来台海两岸紧张关系加剧的各种迹象，随后指出军事进攻的风险正在增加。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具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主席，他有可能主张冲突，因为这是将对增长放缓感到失望的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一种手段。报道提出，如果独裁中国向民主台湾出手，西方国家会如何行动的疑问。随后指出，西方国家最有可能采取的做法是以现实的双重原则为借口，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现实的第一个原则是政治。目前中华民国仅仅得到15个国家的承认，为台湾献身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对美国人来说，台湾岛距离遥远，对欧洲而言更是如此，而它距离中国却不足200公里。即使美国总统决定干预，也必须首先获得国会绿灯，而国会至今仍对越战阴影耿耿于怀。现实的第二个原则是经济。西方对中国的药品以及台湾的芯片过于依赖，对中国开战意味着经济将蒙受无法估量的后果。该报最后指出，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描述的超全球化导致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向我们表明，一旦春风吹过，这种过度依赖是站不住脚的。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经济放缓引发忧虑的消息。该报指出，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低于预期，为 4.9%， 成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弱增长。中国经济放缓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2013至2018年，中国占全球经济增长的 28%， 两倍于美国。而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增长放缓，引发了对德国等出口国和原材料生产商产生影响的担忧。 最近中国停电导致化工和制药等行业陷入困境，对部分或完全依赖中国工厂的产品生产产生了全球影响。法国安联集团旗下贸易信用保险公司玉立安怡的经济分析人士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发表看法，指出从国际供应链层面看，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导致贸易成本和中间消费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对美国和欧洲的交货时间，并加剧中间产品短缺的情况。报道指出，如果中国的生产继续因停电而中断，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必将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引发企业因销售价格成本增加或通货膨胀而面临困难。中国在90年代末进入世界经济，确实构成通胀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全球需求而言，对中国出口的国家也可能受到影响。受到不利冲击的国家主要有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南非，还有德国以及产油国和所有除印度之外的亚太国家。然而，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国内需求的再平衡，顺差将会减少，这将增加全球经济的净需求，在需求低迷的世界，这将有利于全球增长。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东京专栏。
最近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关系不断紧张，10月8日中国大陆军方从黎明前到夜间向台湾附近派出56架次军机，其中包括12架次轰炸机。据台湾国防部称，之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出动93架次飞机靠近台湾，大陆军机不断进入台湾所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也使国际社会十分紧张，日本方面也不例外。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美军必将从日本的美军基地援助台湾，日本也必将支援美国的作战。10月11日晚，岸田文雄首相在东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强调，应对台湾日益紧张的局势而进行准备和立法是十分必要的。随着中国战机每天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压力越来越大，做好应急准备是当务之急。岸田指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动态，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应对任何情况的态势和立法。日本最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上空，曾有一条战后由美军所设置的东经123度防空识别区线，作为台日间的界线，该线以东侧三分之一属日本防空识别区，以西三分之二属台湾防空识别区。虽然2010年6月，日本单方面把与那国岛西侧及岛外2海里的日本领空划入日本防空识别区，但是由此可见，这一带的日台空域十分接近。目前大陆的军机在台湾西侧的巴士海峡的台湾所设防空识别区飞行，如果在东侧的与那国岛附近的台湾防空识别区飞行，日本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就遇到了威胁到我国存续的危机。最近日本在军事上也有大动作，正在加强西南地区防御体制的自卫队于今年秋天在九州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卫队员，大约有14万名。
而且还动员了预备役人员参加，并从全国各地调配演习物资。在演习中，不仅是训练自卫队员的快速集中，还使用舰船和飞机运送坦克和食物。最近，运送军需品的自卫队的车辆正在从全国各地向九州地区移动。日本九州地区和台湾隔海相望，日本现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演习，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加强钓鱼岛等西南诸岛的防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台湾有事的一种全方面的准备。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任命的驻北京大使伯恩斯表示，对台问题上不应相信中国。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会议，塔利班准备与俄中及伊朗合作。英国政府警告，冬季可能日增10万例新冠确诊。俄罗斯疫情升温，普京批准停班一周。美国计划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最新民调显示，超过90%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佳。专家警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俄罗斯称，普京与拜登可能年底前会晤。听众朋友，今天的专题节目为您安排了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还有珍妮特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在海外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等人权组织的抗议声中，终于于今天上午抵达北京。今天上午10点，北京当局举办了庄严的奥运圣火迎接仪式，北京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举办双奥的城市。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290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以明年2月4日至12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不过，同2008年一样，北京冬奥会也从一开始就遭受国际人权组织的杯葛，而且同10年前有所不同的是，抗议的人权组织的规模正在不断的壮大。海外捍卫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台湾的组织同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结成了庞大的统一战线，共同杯葛北京奥运。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欧洲联盟以及美国政府都拒绝派遣官方代表团前往北京。上述人权组织也多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那么国际奥委会对他们的呼吁做出了什么具体的回应？他们是否会见了相关的负责人？我们就此采访了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项目负责人哈尔金女士，她向法广讲述了他们与国际奥委会的两次直接的接触。她介绍说，2015年北京获得奥运举办权之后，我们就试图与国际奥委会取得联系，一直到2020年的10月份，国际奥委会的负责人才接受与我们举行一次网络沟通。作为世卫大会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包括许多西藏、香港的组织。我们在会上表达了对国际奥委会在一个 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担忧。我们强调中共正在对新疆进行种族屠杀。当时国际奥委会的人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政府的承诺，北京书面承诺将在奥运期间尊重人权。我们当时就要求将这些书面的承诺公布于众，当时他们接受将对北京的承诺对外公布，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没有对外公布，这意味着或者这些承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们只不过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些模棱两可的空头承诺而已。之后在今年的三月份，我们之前接触过的三位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提出要同我们举行对话，因为当时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杯葛奥运的活动，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说什么历史上杯葛奥运的行为总是以失败告终，这次也会一样。我们当时就回答说，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会一直继续到底。当时我们再度提出了要求公布北京有关尊重人权的承诺，我们提出了几个具体的人权问题，比如说强迫劳动问题、维吾尔劳工的权益问题，我们还提出了奥运期间抗议人士的权利问题，以及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委会之间的合作问题。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回答，同样北京的所谓承诺也没有任何影子，我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震惊与沮丧。国际奥委会声称优先人权，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国际奥委会方面始终以中立为由拒绝人权组织的杯葛或者延期的要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法新社表示，国际奥委会只能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关注人权问题，各国政府必须首先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杯葛奥运会最主要的受害者是运动员。世卫大会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及国际奥委会无视人权组织的呼吁，坚持按计划在北京举办奥运会，评论说，
我认为容许在中国举办冬奥的本身呢，国际奥委会呢就是在默认和纵容呢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这个种族灭绝，而且国际奥委会在这些涉及到特殊的这些群体受到迫害的这个前提下，居然继续推行在北京这个举办这个奥运呢，这本身就是典型的这个容许一个让种族灭绝的国家主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这本身呢也违反了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
此外，哈尔金女士在访台中向法广披露，日前在希腊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中依然有三人继续遭到希腊警方的拘押，他们中有两人是英国公民，另有一人是加拿大藏人，希腊当局要对他们三人提出起诉。他本人在雅典活动期间也多次受到中国便衣的骚扰，他对雅典警方与中国便衣合作共同打压活动人士感到十分震惊，他质疑经济利益是雅典与北京合作的动力。法国解放报周一曾经就雅典是否有中国便衣问题询问了希腊警察局，警察局发言人表示对此特殊的情况并不知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艾德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赵端正在华裔艺廊主王柳萨那里开个展。赵端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所有展示的作品都是他的行为工作的痕迹和有设计感的展陈。他像巴洛克作曲家写乐曲小节一样，先写出一个单元造型结构，很基础很简单的那种，然后拿这个小节的不断重复来写句子，用句子的不断重复来写篇章。在一年一度的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展销会 FIAC 和今日亚洲艺术沙龙 Asia Now 之前，在巴黎这两个最重要的集艺术家、艺商和藏家于一堂的盛会期间举办个展，艺廊主对艺术家的信任和支持不言而喻，明确而坚定。今天我们就请艺廊主王柳萨 来谈谈他眼里的赵端的艺术。刘萨你好，你呢正在你的画廊里边呢办赵端的个展，那对赵端这个艺术家你看中的是什么？
这次是赵端在画廊的第三次个展，我跟赵端从2015年开始合作，然后到现在，其实这个过程正好也是我开2014年成立画廊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跟记录。赵端我们俩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又是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跟我合作的艺术家都成为像朋友，能够了解彼此想法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对工作上来讲也会有很多的帮助。
那工作上你看中的是他哪些方面呢？看中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挑选艺术家的时候最看重的就是艺术家的创造力，然后特别是持久的一个创造力，还有对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自己的创作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跟联系。
当你说创造力，具体的在赵端身上你怎么抓到的呢？
就是通过他的作品能很清晰的知道，然后甚至是预设出来他今后的一个，就是短不是说特别远啊，就是今后的一个发展。从赵端身上，就是从他第一件作品叫Je me mire，就是通过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去抛弃掉之前的一些在国内的传统绘画对他的我觉得是一种束缚，然后重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整理和创作，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是很让人敬佩的，然后也是我很佩服赵端的地方。
那你说能够看到不远的将来，能够预设，那你是通过一个玻璃球看到的还是怎么看到的？
通过很简单的聊天，就是我跟赵端不断的去讨论啊，去聊创作的想法，因为有些作品在我跟赵端去聊展览也好，聊创作也好，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形成的，就是我们会通过聊天的这个过程，然后产生一种预设跟想象。
你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就是这次我们展览上的这件作品叫 Sundit， 也是这次展览的名字。然后就是在疫情期间，第三次封城期间，赵端邀请100个他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到他工作室完成的这件作品。然后其实当时赵端跟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是有怀疑的，因为在封城嘛，然后也不知道请来的这些模特，这些参与者，他们对疫情的想法啊，会不会觉得反正在完成度上，当时我是有疑虑的，但是赵端很坚定跟我说他做得到。
他当时对于邀请的人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不对？
就是他认识的人。
你看到的是坚持，那刚才你讲到的是创造力，所以在创造力方面有什么让你就是特别吃惊的，还是在你跟他的讨论当中慢慢的成型的？
我一开始接触赵端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还不认识他这个人，然后我会觉得他很像我很难形容，就是他做行为的时候的那种力量，那种给人视觉上然后心灵上的这种冲击，有的时候是很抽象的一种东西，他不是那么的形象。然后包括他一直现在在画的那个线描的这个系列，然后需要很大的能量热情，需要很大的坚持，然后才能 做出来我们看似云淡风轻的作品。
你过去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美的，那么赵端现在做的，在你看来和你们你当时比较受到感触的好的舞美作品有什么区别？
舞台美术它更像是二次创作，它是在剧作家的剧本啊，然后一些以原有的东西上再用舞台美术设计的这个想法再做出第二次创作，但是艺术家完全不一样。艺术家是一个，就艺术家做的他的作品就是他创造的本身。
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一个作品有没有前途？也就是说，你是从形式上你看到以后你觉得这个很特别，还是你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件作品能够有前途，能够持久的吸引人、震撼人，不是展览一结束就结束了？
我觉得展览本身创作本身其实更像是埋下一颗种子，然后我们给他最好的成长环境和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怎么判断这个作品是不是好？首先我要看这件作品有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它不只是形式上的美或者好看或者不好看，首先它作品的内容是不是值得讨论，是不是跟现在的当下的时代、当下的环境产生某种关联。
刚才你说到在播种，那么换句话说，你对现在是不是有果实，好像没有特别的当下的期待，是这个意思吗？
我当然期待果实，我觉得所有播种的人其实都希望看到你所播种的东西可以健康的成长，然后有收获。然后但是我很期待，但是我不焦虑不迷失，就是不把那个结果看得因为它是未来的东西。
你的周期有多长？换句话说，你从播种到收获这个周期有多长？
那就还是拿赵端来做比喻，然后赵端的第一次展览我们其实基本上是没有销售的，如果把简单的把播种跟收获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其实也是从第二次展览开始，然后包括现在到第三个展览，我觉得现在确实可以是一个小的收获的时期，然后这周期大概也就是六年的时间，三次展览。
你的这个平台艺廊，你是怎么定义你的这个平台的？
我想从开始、现在和未来，我想定义它为观看、参与和引领。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抱着一个边走边多看多学多听，包括跟艺术家聊天啊，跟策展人聊天，跟各个艺术行业的人在一起交流，其实是作为一个观者学习和观看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参与进来，然后就是和大家和艺术家在讨论展览啊，然后讨论艺术家怎么去帮他们做他们的职业规划，推广到更大的可能性。然后我希望之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然后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引领者，这是我的希望。
好，谢谢王柳萨。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重点介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法国国家文物古迹建筑中心，简称 CMM， 进行的多项古迹修复计划中的几个比较耗资巨额的重大修复工程计划。这些计划是在疫情原因之下，一些文化场所关闭的期间，甚至有些是在关闭之前就推出了的许多古迹整修计划工程。为了这项国家修复计划，向国家古迹建筑中心提供了4000万欧元的经费，以通过修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古迹建筑来提升其工艺的价值和卓越的专业知识。这笔经费将使得在法国的14个古迹建筑中工程继续或者工程的启动成为可能。首先是位于巴黎第八区的法国海军总部罗德勒德拉马黑呢，耗资1.32亿欧元进行翻修。如果政府取消对文化场所的关闭措施，它原本应该在今年4月上旬对外开放的。这家历史古迹的建筑直到1789年才成为 Garde Meuble La Couronne， 然后再来200多年当中一直是法国海军陆战队总部的所在。2015年海军总部搬离该大楼建筑后，由国家古迹中心管理它的管理工作接任过来。原本预计在4月后开放的部分包括了文化遗产空间、前18世纪家具管理经理人的公寓、19世纪建筑的礼仪沙龙休息室和一条纳凉的走廊，并把里面的那个镀金柜橱恢复了路易十五时代的装饰风格。它被奇迹般的保存在一个20世纪厨房不锈钢墙的后面。然后要谈的是进行修复工程的文化古迹建筑是这个位于瓦兹省的皮埃尔丰兹城堡，修复工程拨款700万欧元。这是法国的一个15世纪最壮观的历史建筑物之一，它有一部分被破坏，曾经在拿破仑三世的要求下由建筑师 Eugène Violet Le Duc 负责整个修复工程，成为中世纪和19世纪十字路口的一座城堡。其修复工程将于2022年1月开工，为期2年。在所投资的700万欧元中，200万来自属于重新启动类别的修复工程计划。第三个修复计划是该中心拨款的600万欧元的投资，替罗纳河口省著名的伊夫城堡 Château Yves 建造一座新浮桥。今年1月国家古迹中心开始了这座历史古迹建筑物的主要工作。这座纪念碑是由法兰索瓦一世在马赛港口中心的伯里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建造的，目标是让游客几乎全年都可以进入这座由大仲马在其《基督山恩仇记》名著作里面著名的军事碉堡。延长码头的堤坝和新的登陆浮桥将使即使在强烈膨胀的水位、海水上升的情况下，船只也能停泊靠岸。此项工程的完成为的是能够迎接2024年马赛奥运会举行的航海项目。10年前这座城堡一年只有50天就无法进入，由于海水波浪强烈的高涨，每年关闭的时间平均攀升至120天，因此迫切需要建筑一个容易入港上岸。里面的书店、精品店将被搬迁，并建造一个新的餐饮区。第四个修复计划就是拨款550万欧元修复奥德省的卡尔卡松古城 Gargassone 的城墙，预计到了2023年10月，民众将能够走过卡尔卡松古城的整个内部城墙。在高卢罗马风格城墙和古城西边及东边的中世纪城墙上漫步1500多米，这项启动修复计划可让这个古迹中心完成城墙走道的最后一部分工程。第五个计划就是拨款650万欧元，替位于缅因州和卢瓦河的昂热城堡进行城墙加固的工作。 昂热城堡是于1230年建造的，城墙的长度为500米，由17座塔楼组成，可以欣赏到独特的城市全景。第六个重要的古迹修复工程计划是拨款250万欧元用于改造兰斯的斗宫 Palais de Dou。 从2021年底到2023年，它将外墙的翻新和暖气系统延伸到王宫的一楼，并翻新王宫建筑体的正面，未来这座历史古迹建筑物还将有一个新的博物馆，它把大教堂的杰作博物馆与一个主题为法国国王加冕典礼博物馆结合起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阿德里亚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拜登任命的驻北京大使伯恩斯表示，对台问题上不应相信中国。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会议，塔利班准备与俄中及伊朗合作。英国政府警告，冬季可能日增10万例新冠确诊。俄罗斯疫情升温，普京批准停班一周。美国计划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最新联合民调显示，超过90%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佳。专家警告，美国经济陷入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重现。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éline Dion 所演唱的 Si c'était à refair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i c'était à refaire, le rendez-vous et l'heure, la foudre sur nos têtes, les battements de mon cœur, le feu des mots d'amour au berceau de l'histoire, l'enfant qui chaque jour t'appelle à ma mémoire, la folie des grandeurs, ses effets secondaires, le pire comme le meilleur. Non.Je ne changerais rien Si c'était à refaire Je passerais par to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passerais par là Sur nos chemins d'hier Qui est d'autre mieux que to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serais toujours là. Si c'était à refaire, Louis et sa douceur, la valse des chimères de ses matins rêveurs. Les absences trop longues, les silences bavards, la lumière et les ombres sillons de nos peurs.La promesse des fleurs, le mystère d'une larme, le bémol des erreurs. Je ne changerai rien si c'était à refaire. Je passerai par to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passerais par là sur nos chemins.d'autre mieux que toi s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serais toujours là. Les lendemains qui chantent, les combats incertains qu'on a passés ensemble, je ne changerai rien. Si c'était à refaire, je passerais par to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passerais par l'air. Sur nos chemins d'hier, qui d'autre mieux que toi? Si c'était à refaire, tu serais toujours là. Tu serais toujours là. Même si j'ai tout à refaire.